跟从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得人的义父。主啊，我们愿意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再一次向主肯定，主啊，我们是属于你的。主啊，我们的生命是当作活祭献给你的，求主借助我们的生命成为万人的祝福。所以求主你自己保守着时间，主啊，我们愿意来亲近主，求天父在我们中间向我们说话，求主真理圣灵在我们中间能够引导我们进到真理里面。主啊，我们求主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也求主给我们有顺服的心来听主的道理。所以求主使我们不单单听到，更加要行道。所以求主祝福着时间赐福给我们，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一次的蔡全联会的主题呢，就是说要做一个更大的事，是根据约翰福音14章12节。当时耶稣基督要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父神那里去，所以呢他就留下了这一句话给门徒。那这他这么样的说，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我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哪里去。那我想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恩主，对。那我们知道我们华人嘛，中国人呢，一般上的师父呢叫徒弟通常都会留一手不会让他的徒弟呢比他更厉害的不过我们主耶稣基督却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却讲不一样的东西。他讲，我做的东西你们也要做，并且做得比我做的这个更大的事。当我有一次我就跟我的师母分享这个问题这个题目的时候，他讲，我们怎么能够比耶稣基督更大呢？那其实事实上的经文没有说我们比主耶稣更伟大我们不可能会比耶稣基督更伟大。不过主耶稣讲这句话里面呢，他一定有他的很重要的一个含义，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在世上，天父呢给他33年这个世上呢，需要去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当他的责任做完了之后呢，他接下来传福音普传世界的一个福音工作呢，那个责任要交给教会。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他就要信徒教会做一个更大的事情。所以换句话说呢，我就会比较喜欢选择一个这个题目。那个题目呢，就是我们要去完成比主耶稣更大的宣教事工。所以换句话说呢，在宣教的事工上，主给我们个应许，要我们做这个比更大的一个事情我们的 PowerPoint 有没有出来？好，所以就完成比主耶稣更大的一个宣教事工。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要思想的事情。那什么叫做比主耶稣更大的一个事工呢？那我就知道当中今天早上看到很多新的脸孔所以第一晚上你没有出席，可能第二晚上也没有出席，所以呢我们就到了第三堂。那我在第一堂里面呢，我基本上是告诉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要做比主耶稣基督所做的那个宣教的事工更大的话，首先你要像耶稣基督这样的宣教。如果你连像都不像主耶稣基督，你有什么资格讲到你会做一个更大的事工，对不对？所以呢，起码我们要像我们主耶稣基督这样去做宣教。那昨天晚上我也告诉大家，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呢，他心目中他有一个对象，他有一个目标，他要完成天父的心意，要把福音传到普天下去。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心意，我们不知道耶稣要我们做些什么东西，那你怎么能讲得起说我要做一个比主耶稣做更大的一个宣教事工呢？所以换句话说，在第一晚第二晚都准备我们的心，知道说原来我们做宣教呢，不是要做我们喜欢做的，也不是要做我们能做的，因为我们能做的是很有限的。但是我们做宣教事工呢，就要做神要我们做的，神在21世纪里面要我们完成的。那这个就是做宣教的事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从这一个观念开始讲起了。那我们知道为什么耶稣就是说，我做的你们也要做，并且做得更大的事情。 因为当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的时候，他33年的这个时间，那个时光只不过是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所以的范围只是在巴勒斯坦的一个事工里面。所以呢，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救赎人类。他只要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他就是做完了那个工。所以因此我们可以说呢，耶稣基督的工作在某一个观点上，或者某一种的角度来看，他好像是比我们更小，但是救赎的工作呢是很伟大的工作哈，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去做的一样事情，所以只有主可以做。所以主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但是主就把这个救赎的福音传到全世界的责任呢就给了我们。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可以讲更大的事是指福音跟宣教的工作上呢怎么样更大呢？第一，它应该是传得更广更远。因为耶稣基督在当世上的时候呢，只有在巴勒斯坦那边工作，但是我们今天的使命呢是更广更远的一个工作。所以昨天晚上我们讲说，我们要常常引用卫斯理·约翰的一句话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这个牧区不是全世界，但是全世界都是我们的牧区。那我们的意向，我们的负担要更远更大。然后呢，我相信当主耶稣讲你要做更大的事呢，还有一样的观念，就是要按照主耶稣基督的宣教的模式呢去做得更深更全面。就说耶稣基督他在做宣教的时候，他有一个更完一个很整全的模式。所以呢，你如果从第一晚第二晚都来听的话，我都基本上在强调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住在人间，充充满满的有两样东西，恩典跟真理。有恩典的工作，也有真理的工作，这个叫做整全的事工。所以换句话说呢，主耶稣其实是留下了这一个模式给我们。但是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只有3年的时间完成了救赎工作的时候，不过他留下这个模式，耶稣就说父怎么样差遣我，我就怎么样去差遣你们。所以今天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我们无论在美国本地或者在海外做宣教布道的工作，我们都要揣摩耶稣基督这一句话，父怎么差他，他就怎么差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在本地或者在海外做宣教呢，有没有按照耶稣基督这个模式来做？那我们没有按照主耶稣这个模式来做的话呢，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到我们所做的宣教工作呢是很有限，而且呢无关痛痒没有举足轻重的一些宣教工作。所以呢，我们求主恩待，让我们呢照着主耶稣的模式呢能够做得更深更全面的。当然最后一个观念呢，做更大的事呢，意思是说要把福音的使命做完。耶稣基督只不过是个开始，他呢就完成了十字架的救恩，然后就这个把这个使命交给我们，我们要把它传到地极，要传到万民当中，要使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那个就是一个更大的事啊。当时耶稣基督没有去做，不过他就把这个责任交付了我们的历代的基督徒，历代的那个教会，那这个就是更大的事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来思想一下，我们要怎么样，要如何要做更大的事情呢？那我就看给大家看我们从保罗那个时代开始的时候，就看见了这个使命呢就做得更广更远了。就是保罗呢在3个行程里面，差不多呢就把整个地中海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范围里面呢都完成了这个使命。那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保罗真的是摸到上帝的心的一个人。他呢就在短短的这个时间里面呢，他一生的里面就把这个主耶稣基督给他的使命去完成这个事工。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从历史里面呢看见福音呢就是这样子传开的。主耶稣说你要做更大的事，所以呢保罗呢这个使徒呢就去推广，然后呢保罗之后呢就更加的推广。所以如果你研究宣教学呢，有一门一定要研究的就是基督教的发展史。那你从基督教的发展史里面，你会看到很多很感人的见证。你知道福音就是这样子传到我们中间吗？很多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去温习历史，我们有想到基督教其实呢怎么会传到中国，为什么会传到美国，为什么会传到我们中国人当中。 其实当中呢，经过了千辛万苦，多少人的流血流泪，福音才传到我们中间。所以呢，有时候我就鼓励弟兄姐妹呢，你一定要研究，不单单是教会历史，是基督教的发展史。你研究发展史的时候，你就看出呢，当时教会他怎么样完成比主更大的一个宣教的事工，怎么样推动的。那今天早上是肯定没有时间来讲这些历史的啊，所以这个历史呢，以后有机会呢，我们就来温习。不过我给你看几个图，你就看到那个基督教的发展史是怎么样的。那比如说呢，我们看啊，在这个旧书历史里面呢，经过从西方的历史的角度来看啊，经过了五个啊旧书历史的时代啊，英文叫做 The Five Epochs of Redemption History。那这一个五个时代呢，基本上是从罗马人，就是保罗做完的。过后呢，就是化外人，就是 barbarian 啊，就是呢在罗马帝国以外的。然后从罗马帝国呢到了北欧，就是维京人。然后呢，在啊回教回族起来的时候呢，他们的 Saracen 哈、啊、就啊跟基督教有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相遇。只不过很可惜，一直到今天，我们在这个回族的事工里面没有什么突破。啊，我们也没有时间多讲回族的工作。不过呢，今天我们可以说福音呢已经推广到地级了。昨天晚上我也讲说，如果我们今天呢还在喊那个口号，我们要把福音传到全世界，我告诉你，这个口号已经落后了。因为呢，福音其实是已经传到地基。你可以告诉我哪一个国家福音没有传到，福音是传到了。所以从地理的观念呢，它已经普世了哈，已经做了一个完全的工作。然后从另外一个发展史呢，人家称为基督教的宣教啊发展史，就是说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呢，它基本上是在这个 William Carey 啊开始的。人家称那个时代为海岸的、那个宣教时期，因为当时呢，无论是戴德森、William Carey 这些人能够到那个国家印度到中国，只能够在海岸线，他们进不了内陆，所以呢，他们的工作呢，只能够做到国家的海岸。后来戴德森接着来了之后呢，那他们就想说，我们一定要进到内陆啊，因为内陆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没有听到福音，所以戴德森是第一个啊，在第二波叫做内陆的内地的宣教时期。那当他们进到内地的时候，就发现到很多的群体，原来内陆呢有很多的民族没有传到福音。所以刚才我们讲说，哎呀，你说如果福音做到全世界到地级了，那我们今天就没事的，没事做了，因为做完了。其实不是，当你进到这个国家，进到内陆，你进到山区里面，你就看到有各种的民族需要福音。所以呢，换句话说呢，到了第三波的时候，就讲到群体归主了啊，就讲到那个 adoption of unreached people group 啊，就是那个未得之民的认领的工作，这个是第三波。那但是问题就是来了，现在呢第三波也差不多完了，对吧？因为这些人 Cameron Townsend 哈、啊，这个魏克里夫那个翻译圣经的那个创始人，他也去世了，也不在了。那包括了这个 Donald McGravin 哈、啊，这个啊那个教会增长学的之父啊，他这个人也过世了。所以这个时代呢，我们可以说连第三波都过去了。但是问题就是第四波是什么呢？到了第四波的时候呢，有哪一些宣教的伟人起来呢？是不是唐崇荣呢？啊，是不是我呢？啊，或者是不是你呢？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不过有人前不久有人问我说，是不是 Internet 啊？是不是高科技哈、啊？所以呢，我们用那个satellite 来传福音啊，我们用 Internet 来传福音。我告诉你，媒体传福音呢，是一个最没有效的一个方法来的。那我没有时间跟大家谈啊。上帝要我们去的时候，他没有说你的 internet 要去啊，你的 satellite 要去啊，甚至也不要告诉我们你们要去。但是你不要误会，我没有说啊不要用 internet， 也不要说卫星。但是那些东西呢，不能够代替我们。我们是得人的衣服，那些只不过是个工具。但是这个工具不能够完全的能够使到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的。所以换句话说，那个重任还是担在我们这些信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问题是到了第四波的时候呢，应该谁去传呢？应该是谁最重要呢？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如果你看这个世界地图， 那我福音呢是从中东耶路撒冷开始传开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看福音运动的阶段的那个发展呢，基本上是这样，从中东就传到了欧洲，对不对？从欧洲呢传到北美洲，然后传到南美洲，再转一个地球呢就传到了亚洲，然后传到了澳洲啊，传到了非洲，然后呢今天我们讲 back to Jerusalem 就是传回耶路撒冷。所以你可以看见基本上从地理的观念呢，福音已经绕了一个圈，福音已经转了一个圈，已经到了回耶路撒冷去了。今天大家都在讲我们要传回耶路撒冷，所以基本上在地理的观念呢我们已经完成了。但是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到哪一个阶段呢？是不是完成呢？好，现在给大家了解神的心意是怎么样的。其实神的心意如果你看圣经就很清楚，第一呢，根据《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这要直到地极，这个直到地极地理观念可以说是完成的，因为所有的国家，包括了最保守的那个朝鲜啊，那个包括了这个阿富汗，包括了伊拉克这些国家里面，包括了北非的国家里面，都有福音开始的工作，甚至有一个复兴的事情发生。那我们就想说，已经到了地极，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还有一个阶段福音要传到的，就是马太福音所讲的。马太福音24章是讲到耶稣基督再来嘛，对吧？所以他在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讲到很多的预兆。他讲说，你看到有一些预兆，你就知道我要再来了。但是你如果注意的话呢，圣经里面那边说，当你看到地震、看到饥荒的时候，他讲只是末期还没来到。对呀，你看到民打民、国打国的时候，末期还没来到。换句话说呢，今天我们很看重那些异兆啊，地震啊、饥荒啊、天灾人祸、不法事的增多啊、人冷淡啊，这些的异兆呢，只是告诉我们末期要来，但是末期还没来到。不过到了马太福音24章14节的时候，那一句话说，当福音转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的时候，末期就来到。所以换句话说呢，原来的末期的一个很重要的预兆，就是看到福音呢在地球里面转了一遍，不单是转了一遍，还要向万民。那个万民那个希腊文叫做 ethne 这个字，那这个 ethne 这个字呢就是万民的意思，不是地理的观念，是民族的观念。所以比如说呢，福音传到中国也200年哦，对不对？我们在庆祝了200年马里村哈，把基督教传到中国，但是中国还有55个少数民族呢，可以说有44个还属于未得之民啊。我今天早上也没有机会放给你们看，44个民族，你知道这数也是未得之名的。所以呢，当然在中国还有很多的民族呢还没有去完成的。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这个工作也要去做，但是呢我常能感觉到说，我们华人教会总是慢人家一步，对不对？我们现在才知道民族的观念，但是呢西方教会80年代已经讲了，我们要去得那些未得之名，快快去做。然后你知道我在80年代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很兴奋，哇，还有1万多个民族我们要去做，只要全世界这么多的教会呢一起去做的话，应该是可以完成的。其次呢，当这个公元2000年的那个网一出来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清单，就把所有的少数民族列出来，他讲哪一个教会愿意认领的啊，或者为他们祷告的，你就在那个清单里面点名点名点名，他就把那个清单 clearing list 就把它 clear 掉。那我告诉你，早在10几年前呢已经 clear 到完了这所有的少数民族 clear 到，不过有没有做到我还不晓得啊。不过很多人说祷告，所以换句话说呢也 almost done。 我告诉你哈，如果你问我说民族的工作呢也做得差不多啊，那比如说中国55个民族呢，我现在起码做到7个少数民族在中国了，专做这个少数民族去得到他们，刻意进到他们中间去传福音给他们的一种的工作，那我们也做了。那但是问题就是有没有第三段呢？很少人讲这个。不过我告诉弟兄姐妹，就是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有第三段的福音的那个工作。第三段呢是人人都要听到福音，要听到福音的。这个是根据哪里呢？根据了彼得后书3章9节所说的。那边呢彼得告诉我们说，其实呢他不是单元，他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灭亡，却愿人人都有机会悔改。所以换句话说呢，在最后最后的阶段， 就是要把福音传给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不一定每一个人都相信，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得救，但是起码给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听到耶稣基督的名字，知道耶稣的救恩啊，这个是最后的阶段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第一个阶段肯定了，那个阶段呢我们啊还搭不到那个车了，对呀、啊、那个时候，那第二个阶段呢你也赶不上哈。所以但是第三阶段呢，最起码我们今天教会呢可以说，哎，我们就快快做了，因为到了这个阶段呢就是最后的阶段，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去面对耶稣基督的时候，那我们怎么交账？所以换句话说呢，一定要去做完。所以呢这个是最后的阶段。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呼吁我们啊教会的啊弟兄姊妹，我们华人的教会，我们要快快的起来，快快的去完成。我觉得很可惜，为什么今天很多教会呢会做福音的工作，做宣教的工作呢，做到拖泥带水呢，我们慢慢吞吞的去做这个工作呢？因为有一个问题，就好像彼得所讲的，很多人在一开始的从彼得那个时代讲起哈、啊，保罗的时代讲起，万物皆寂静了，耶稣快来了，他快来快了，讲了一千多年还没来的嘞哈、啊。所以呢，因着这个缘故呢，很多人讲说啊，主耶稣说整天来来来就没有来，来了一千多年还没到，对不对？大概他是淡缘了。所以彼得呢就在提醒当时的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耶稣就是淡缘了，耶稣基督乃是宽容你们。哎，这句话宽容你们什么意思啊？很多人的解释宽容你们呢，是宽容世界上还有很多没有得救的人。但是彼得写的书信是给基督徒的，但他讲说我宽容你们呢，这意思是什么？不但是对世界上的人讲的，也是对我们基督徒讲的。上帝是宽容我们，你知道为什么宽容我们？如果主耶稣基督今天就来的话，你有办法面对主吗？你能够跟向主交代吗？还有这么多中国人没有信耶稣，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人连耶稣的名字都没听过，你有办法面对主吗？所以彼得说啊，如果主啊今天就来的话，你敢面对他吗？所以是神宽容我们，对啊，神宽容我们，让我们快快搭这个福音的火车啊，快快跟整个世界携手同心的去传福音。那这个是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做最后的一个阶段的一个工作。所以因为这个月我相信呢，这是非常重要，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华人教会里面，你啊，问题就是我们常常有个观念呢，我们一定要除去的那个观念就是，你知道当你跟一些弟兄姐妹谈到传福音的工作呢，有一些人讲说，哎，传福音工作哪里做得完嘛，对不对？你看福音传到中国这么多年，还中国还有这么多人没有信耶稣，福音传到台湾也这么久了，但还有很多人没有信耶稣，在北美洲我们教会也传福音，也传了这么久，也不是全部人信耶稣。换句话说呢，大家都看传福音工作是什么？是一个好像永远做不完的工作，是一种长命功夫来的，对啊。所以长命功啊啊，长命的功夫呢，就长命做就对了啊。所以呢，这个是一般上的人的一个感受。不过我盼望今天早上呢，再一次唤起我们弟兄姐妹，不要把传福音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你看福音的工作已经走了一个圈，已经所有的民族开始听到福音，我们是到了最后的阶段，所以不是 mission。Impossible 啊，是 mission possible 啊，是可能完成的一个事工。所以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要怎么样跟普世的教会同心来去完成那个工作。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我常常解释说，今天很可惜，我们教会的信徒很少有这个末世感那一种的宣教，没有那种迫切感那个宣教，因为没有迫切感 ，no sense of urgency， 所以我们常常拖泥带水，慢慢来。但是如果主耶稣基督真的是十年后来，明天来，我们就不知道。但是你准备好了没有？啊，会堂有没有准备好？我们可以说随时可以迎接主，随时勇敢地面对主。而且你要知道，最后的那个阶段，就是要向万民做见证，还有每一个人来做见证。我们要准备自己。所以呢，我就放一个图啊，叫做最后一棒啊，好像这个奥林匹克刚刚过了，对不对？奥林匹克有一个啊、一个项目呢，大家不懂喜欢不喜欢，我很喜欢看的，就是啊接力赛。你知道那个接力赛呢，特别是4×100的接力赛是很刺激的，对吧？因为每一个啊、那个跑腿呢，只能够跑100米，对不对哈？所以呢，你就要跑，一个拿那个棒子，第一个跑，交给第二个，第二个交给第三个，第四个呢就冲线。好了，如果你是赛跑的那个教练啊，所以如果你是他们的教练，你会把一个最快的那个跑腿呢放在第几位？第一位呢？第二位呢？第三位呢？还是第四位？ 啊，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运动的专家哈？啊，你会把它放在第几位？所以一般上我都知道说，或者第一位，或者第四位啊。那但是一般上不一定是第一位，为什么？因为第一位呢，不但要跑得可爱，而且耳朵要灵，对不对啊？耳朵不灵的话，那个枪声砰一声呢，他慢了几秒钟就完蛋了哈，这个都赢不了哈。所以呢，因为这种一百米只有几秒钟的差别的哈，这样，所以呢，换句话说呢，通常那个跑腿呢最快的都是放在最后一位，因为他不需要那个命，只要那个一拿到那个棒子他就跑了。所以呢，我就问问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想看这个复印的运动呢，好像这个接力赛一样，那请问我们今天华人教会呢，中国人的教会是接第几棒？第一棒肯定没有了哈，第一棒已经过了，对了哈。第二棒呢，大概应该是过了哈，这个已经不是。第三棒呢，有人讲说应该是第三棒，他们不是第四棒哈。但是如果我刚才我给你看，第一个阶段复印工作做完了，第二个阶段也快做完了。那请问你，你第三棒还是第四棒？我告诉你，我们其实是在第四棒。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华夫的诗歌呢。你说华夫诗歌里面那个主题歌最后的一句话，最后一句话是怎么唱的呢？最后一棒迎头赶上，主来在望，凯歌高唱，对不对？所以那个诗不是就提醒我们，我们华人原来只是打最后一棒的，最后一棒要怎么做啊？长命功夫长命做啊，慢慢来啊。最后一棒不是单单跑的，是从要做完的。神很奇妙，为什么在21世纪把我们华人教会兴起来，把我们中国教会兴起来，这个是一个关键的时刻。所以亲爱的中国人弟兄姊妹，华人弟兄姐妹，我们是跑最后的，我们好好的跑，一定要冲线做完它。所以从历史里面我们学习到一个功课，从这样子的传开福音传开，第一呢，我们知道说原来这个福音的工作传开是很不容易，需要有流血的代价，我们如果要完成的工作，所以你知道从保罗的时代开始是要流血的。所以今天有时候我觉得说啊，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时代啊，我们做宣教真的很方便啊。保罗要走很多天的时间才能够到一个地方，我们就坐飞机，对不对啊？所以呢，保罗要睡在路边，我们要睡在旅馆，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呢带到 credit card 去做宣教。保罗当时只拿几个干粮啊，吃完了就跟人家逃，对不对啊？或者他要工作来去为啊要养生。所以你可以看见当时工作是多么困难，但是主啊、那个当时的保罗，对啊，他摆上了生命来完成主的事工。你不要告诉我你不能够做到这个宣教的工作。神把你放在21世纪，神没有把你放在第1世纪，神也没有把你放在第10世纪，那个上帝也没有把你放在马里逊的那个世纪，但是神把你放在这21世纪，你不用摆上生命了，但是你愿不愿意摆上你的金钱，摆上你的时间，放下来完成主的事工？很多人讲说21世纪做宣教很困难，我告诉你，每一个时代的困难，如果你真正研究宣教历史的时候，每一个时代都不容易的，对。罗马时代的时候，你一信耶稣等你判死刑一样，对吧？你去传福音呢，随时就会被人家杀掉。但是还是有人去传。所以呢，你不要说21世纪特别难，但是宣教就是要排除这些困难，去完成神的心意。我们要努力的去把福音传开，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一样事情。当然，最后一样我觉得非常重要。在所有这个历史的所有的阶段里面，就发生一样事情，要完成福音的事工呢，事实上不是单单需要什么宣教的伟人，最重要就要有无数的无名的传道者，大使命的基督徒来去完成的。你如果你读历史呢，讲到伪经人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伪经人是非常凶悍的一种人。那如果你要认那个伪经呢，很容易，他有两个牛角的那个帽子哈。你看那个诗篇，他会看到那个 Viking 是有两个帽子，很凶悍。当时呢，他们一出来的时候，征服整个北欧的时候，当时北欧呢已经有很多基督徒，有很多教会，他看到教会都毁掉，看到基督徒就杀。但是呢，他只留下妇女跟孩子，因为他们觉得妇女孩子呢啊不会啊不会跟他们威胁。但没有想到，他们留下那些妇女这些孩子呢。这些妇女孩子他们信了耶稣的，当他征服了整个基督徒的领域之后， 后来基督教征服了维京人，是谁去做呢？不是什么伟大的宣教士，就是这些妇女、这些孩子、无名的传道者，把福音在他们面前、生活在他们中间，见证主的名，带他们信主的。所以从历史里面我们看到，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看见了这些的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那这些功课呢，要应用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福音的工作。那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完成在最后的阶段的工作呢？就是要完成那未完成的一个使命 What and how， 所以我们要怎么去做，怎么去完成。所以我再说，做宣教不是我们要学的要做什么，要做什么，想做什么。做宣教呢，就是要做神要我们做什么。那现在问题就是，你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吗？那我相信呢，我们当中的所有这负责宣教部的人呢，你就很有时候很懊恼的，就是我们要怎么做呢？在这个时代里面，这里有需要，那个有需要，这里有挑战，那边有挑战，这个机构要，这个那个机构要，那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才摸到神的心意呢？那我就想说，不用紧，我们华人教会呢，其实做宣教呢，这几十年啊，也可以说是在后面西方人的后面，对吧？但是问题就是，我们也做了几十年，所以现在呢是时候，我们的华人教会呢要有一些宣教的学者出来，要有一些宣教的策略家出来，让我们呢再带着我们教会一起去做一个更策略性的一些工作了。所以我们如果要寻求宣教的一个突破呢，我们就必须要摸到神的心，知道神为什么把我们放在二十一世纪，他一定有他的意义，一定有他的那个事工要我们去完成的。好了，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回顾我们华人教会呢，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做宣教呢，我们的最惯常看的五种的方法。第一种的方法呢，我们称它为圣诞老人派遣法啊。圣诞老人派遣法是最常用的，对吧？因为筹了一笔钱的时候，这个机构需要一点给他，那个机构需要一点给他们，那个机构需要一点给，就是这边派一点，那边派一点。但是弟兄姐妹不要误会我，我不藐视这个方法因为呢这个方法也不是说没有帮助，也帮了，在过去也帮助了不少的机构，今天你派钱给我们也很欢迎我们的机构也很欢迎。那但是呢，当你派钱的时候，不一定是一个很有策略性的一种做法，不一定是你可能你派到的不一定是一个重点的一个宣教事工。所以呢，圣诞老人的派遣法不是一个最有效的一个方法。第二呢，有人就做的叫做跟风法，就是人做我就做，就有一种争先恐后的做法。那因为我们在做宣教，我们知道的，你知道如果你去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一开放的时候呢，很好做的时候，特别是华人教会，你只要那个地方的人会讲中文的话，我们华人教会呢就一窝蜂的全部冲到那边，一人踩一个脚，每一个人都踩一个火炉的一个炉灶在那边就开始做宣教的工作。哎呀，我觉得是好可惜啊，对呀，我们做宣教应该承先启后，不是争先恐后，对吧？但是我们常常做，当然你说这个方法有没有问题？我告诉你，这个方法呢，当然也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来的。然后因为华人教会很多时候不会做嘛，你不会做，人家先走啊，人家走的时候你就跟着去就对了，对不对哈？人家去做你就去做，跟着去，啊，起码跟风也不是完全不好，好过有一些教会呢连风也跟不上啊，所以呢，我们起码还能够跟到一些风，对不对？所以呢，不过无论怎么样，但是跟风也不一定是最好方法。如果有一些人在那边做，为什么我们还要挤在那边呢？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做那些没有人去做呢？哎，这个问题就是，但是问题你知道哪里没得做吗？那你要怎么去开始？那人家没有打开那个门，你怎么进去？哎，这个也是个问题啊，对呀。所以跟风也是个方法。第三种呢，叫做机遇的方法。机遇方法呢，基本上呢，都是因为我们华人最惯用的一个方法来的。比如说呢，刚好中国大陆哪一个省份有一个弟兄来到北美洲就在那边工作一两年，就跟你就说啊，我们回去那个省份你们可以帮助我们，我们那个省份需要，所以请你跟着我们过去那边帮助，所以我们教会就跟着了所以这个叫做 by chance， 对不对你有机会遇到这个人，你跟着他去chance is an opportunity。But not all opportunities are good chance 啊，那这个是个很重要，就是机遇呢，可能是一个机会来的，但是不是所有这个机会都是最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所以换句话说，可能那个不是最需要的地方，但是因为你认识那个人方便嘛，你认识他，所以你过去。所以呢，这个方便的方法也不一定是最好的一个方法。还有一个方法呢，当然我们华人教会好像 有一点没得选择的，就是跟西方教会走啊，对啊。西方教会一喊 1040 window， 我们就 1040 window， 对啊。那一喊 AD 2000， 我们就 AD 2000。最近他们一喊 Back to Jerusalem， 我们就 Back to Jerusalem 哈、啊。我们好像响应去这样哈、啊。所以西方宣教士呢讲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啊，我就这样讲说，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好、哦，因为西方的教会呢，比我们做了最少的几百年了、啊，对啊，所以呢，他们懂得怎么走、怎么看、怎么做，所以呢，他们有很多策略家，所以呢，西方人走，我们跟着去啊，我们配合啊，我们跟他们携手同心啊，基本上好像也不是一个问题来的。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华人、中国人做宣教，是不是一定要走西方人的路线？那西方人做很多的东西不一定我们亚洲我们中国人的教会一定要走的，单单在中国大陆呢，西方人能够在中国做些什么呢？我们华人呢在中国能够做些什么呢？很不一样，我们的定位很不一样，我们的方法我们的方向可能很不一样，因为我们做的东西能够比西方人在中国大陆做的更大啊，更多，参与更深入，但是西方人能够不能做到的。所以换句话说呢，不一定要这样。不过问题就是我们这些华人教会有没有一些宣教的策略家起来说，哎，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这样走，我们华人教会应该做这样，我们应该这样参与，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方向啊，我们就是缺乏了这样的人。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去研究 missiology 这个宣教学，让我们更多的这些宣教人才出来。当然最后一样呢，我是讲说也有很多华人教会是非常靠传统的宣教式的方法。所以换句话说呢，到现在呢，华人教会也很看重这点，也不是错的一东西啊，甚至有时候也是很好的。就是我们一直呼吁弟兄姐妹呢啊，要出来做宣教士啊，去念神学4年，然后我们派你到哪个国家里面去做宣教。但是你知道吗？在宣教学里面的那个统计学里面，给我们一个事实，80%的宣教士呢，去到那些福音已经传过的地方。少过20%的宣教士呢，是到那些真正没有需要的啊，没有福音啊那个地方，真正需要的地方。哎，你说为什么这样一个偏差呢？这些宣教士都是很傻的吗？很笨的吗？不是，我们派出的宣教士都很好，但是问题是在哪里？问题呢，就是一个国家，它不开放就不开放，宣教士没有办法进去。更糟糕的，现在很多开放的国家也开始关门。所以呢，那个宣教士，传统的宣教士能够到的地方只有20%，80%的地方是开的啊，对不起，能够到的地方只有80%啊，对不起，能够到的地方是20%，对啊，啊，不能到的地方是80%，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宣教士一个矛盾。所以你说这个人够，如果你告诉我说，今天我们还是祷告派更多的宣教士出去，我就问教会我说，你要派他们去哪里？又去同样地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完成主的工作呢？主已教导我们说，看啊，庄稼已经熟了，我们要求天父差派更多的工人出去。你教会一年派几个宣教士？一年有一个就感谢上帝，对不对？怎么样更多的宣教士？如果我们要完成主的使命，要完成主的工作，我们这个第四波的人是不是一直祷告更多的伟大宣教士出来呢？还是我们应该要想神要我们做些什么？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常常告诉我们华人教会做宣教的时候，千万不要劳民伤财，不要做一些无关痛痒，也不要做一个无法举足轻重的一些工作。如果在末世的时候，我们的资源也不是用不尽，是很多时候也很有限，对啊，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所以在你很有限的资源，那你要怎么样能够很有策划，很有策略的做一些非常举足轻重的工作？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宣教主要常常思考的问题，让我们能够完成主的问题。好了，所以我就跟我们华人教会说，不用害怕的呀，因为我们讲说，哎呀，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了，我们搞来搞去还搞不清楚要怎么走，哎，没关系啊，保罗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所以我读宣教学的时候，我读到，哎，保罗有宣教策略，我说奇怪，保罗怎么样会有宣教策略呢？保罗是第一个宣教士，对，他是在当时差出去第一个宣教士之一啊。保罗跟巴拿巴出去啊，如果是第一个宣教士的话，当时保罗有没有宣教学校？没有啊。保罗有没有一些宣教的前辈来教他怎么做宣教？也没有啊。 保罗怎么有宣教策略呢？事实上他出去做宣教的时候，他好像是个空白的。但是保罗是不是乱做呢？保罗也不是乱做啊，他呢是圣灵是他的老师啊，他学啊，他的宣教工厂就是他宣教的学校，所以他一边走一边学习，其实呢圣灵一直教导他。所以呢，如果我们看圣经的使徒行传，其实保罗也犯了很多宣教的错误啊。比如说呢，他要去的地方圣灵禁止他啊，他要到另外一个地方，耶稣的灵也不许可他。然后呢，上帝还要透过一个马其顿叫他啊去啊。你记得那个马其顿的呼召吗？啊，所以呢，有时候有些教会也请我讲马其顿的那个呼声。我告诉弟兄姐妹，马其顿的呼声只有一次，从此就没有再有。你知道为什么那个马其顿的呼声只有一次，发现了之后又没有呢？啊，这个原因是这样。因为当时呢，保罗往北去，圣灵就禁止他，他想不可以去啊，那他就往南走，而往南走的时候呢，耶稣的灵又不许可他，他讲啊，北又不能走，南又不能走，如果我回向东，我就回家了，是吧？向西呢就要跳海啊，因为那边有个海嘛，这个岸线，他想说你要叫我怎么样？上帝说你不用跳海的。跳上那个船就可以了，你坐那个船到西方国家里面，到菲律宾去，你去传福音。所以呢，上帝呢，因为在他开始不知道怎么样做，不知道摸到神的心的时候，上帝给他个马其顿呼声说：“我只要你去那个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没有听过的名啊，那个耶稣的名字，那个名著，那个就是我心意，过去。”所以保罗万万想不到，那一次一过去呢，改变了整个西方的社会。啊，整个历史，所以呢，这个就是马其顿呼声里面。不过我们就看见，原来保罗也是一路一路这样学的。所以因此，有时候我讲说保罗有这个策略吗？我们有时间跟你讨论啊。很多所谓的策略都是很自然的一种发展的。不过你如果要真正看保罗的策略呢，是看着保罗啊后半的那个时期。就是换句话说呢，保罗累积了经验的时候，他摸到神的心的时候呢，那你就注意到他就会很策略性做一些东西。特别是他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罗马书是充满着宣教教导的一本书，我都很盼望能够有一天写哈罗马书中的宣教学哈，里面呢很宝贵哈，很多宣教的一个提示在里面。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就是啊，我们就看，比如说呢，在罗马书保罗讲过一句话，保罗在这里讲这个话呢，好奇怪的一些话，他讲呢，我立了心啊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哇，保罗讲话好像武林中的人，对不对哈？他讲话的时候，别人做过的我不做，对不对？好像很有志气。但是我告诉你，保罗讲这句话不是因为他什么武林中的人啊，讲话这么大哈，人家做过他不做，他有意思的，因为他讲说，就如经上记得说，未曾听知的信息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你说保罗讲什么？保罗不是讲他的一个义气，保罗就是说，如果福音传过那个地方，我为什么还要踩一脚去，对吧？我应该到那些福音还没有传到的地方，那些没有听到福音的那些民族去。如果那个地方已经有人去了，感谢上帝，那边地方这些人做，但是我要到去做。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完成主的使命？我们怎么能够完成主的工作？所以呢，你看明白保罗讲什么？更糟糕的时候，讲到这里呢，就好像更可怜了。他讲，因此呢，啊，因我因多次受难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但如今这里呢，没有可传的地方。哎呀，这么可怜啊，没有可传的地方。保罗不是这样意思。保罗说，你看这些地方都有人去传了，我何必呢？要争先恐后跟那些人一起去挤在一个地方，没有人去的地方，保罗说我要去；没有人到的地方，保罗说我要去。保罗那个心智是很伟大的，他要完成主的心意。所以今天有好多人问我说，哎呀，我们要怎么做宣教工作呢？最好上帝给我一个马其顿的呼声。我告诉你，马其顿呼声只有一个。你如果要了解神的心意，很简单的，我是说大的原则来说哈，一个，只要你问，还有福音没有传到地方在哪里，还有哪一个民族没有听到福音，这个就是神的心意。因为神要我们传到天下，到地极，到万民中。如果这些民族没有听到福音，我们就挤在一个地方里面呢，啊，就把那个资源丢在一个地方。我们怎么样向主的交代呢？ 所以换句话说，保罗在这里他讲，有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他们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信你们彼此交往，然后信你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去。哎，保罗讲很奇怪，明明他说他不要到人家已经有建立教会的地方去，但是保罗又说他要到罗马去。罗马当然有教会了，不然保罗写罗马信给谁嘛，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他到罗马呢？你注意看，保罗说，我到你们那边跟你们住在一起，先帮助你们心里稍微满足，蒙你们送信。 You become my sending church。 保罗很知道，保罗知道呢，他做得更远更大的话，他就需要更大的资源。罗马就是一个当时的资源地，所以呢，我们就很快的来看一看这个意象。所以保罗呢，当时就有一个罗马跟西班牙，西班牙就是Barbarian 化外人的地方，是罗马帝国最远的地方，没有人到的地方。保罗说我去，但是我去之前呢，我是要支援。所以他到罗马那边，罗马是个大城市，可以说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所以我们可以讲呢西班牙就是保罗当时的未得之地，未得之名那个地方。所以 unreached places, unreached people, 如果我们不刻意把福音传给他，他们永远都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然后呢，保罗这个西班牙的意象基本上的观念就是 a church for every people, 然后 the gospel for every person。 那这个是以保罗呢，他要看见这样事情。今天我们教会也应该要这样每一个民族都有教会，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到福音，这个是我们要做。但是呢，保罗说我要到罗马，罗马是什么地方呢？当然罗马时代最大的一个资源地的城市，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是一个最需要福音的地方。但是呢，城市也是一个很策略性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城市呢，可以从一个宣教的工厂转变成一个资源的地方，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告诉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做宣教，不要一想到宣教就想到那个什么广东人叫做山卡拉的地方，对不对哈？山区的地方，落后那个边疆的地方。其实呢，今天那个人口统计些，超过一半的人口是住在城市。如果我们真的想到山区里面的需要的话，那城市的人呢，随即传福音给他。所以换句话说，你一定要得到城市。保罗说，我要去帮助你们，得到你们。不过最重要，我要把你们成为有一个宣教的资源，让你们送行啊，把我送到去西班牙。那这个就是我们想城市的那个挑战。所以从罗马到西班牙，基本上的观念呢，就是要很策略性的去做完那个工作，去得到一个最大的需要。但是问题就是，今天的西班牙在哪里？今天的罗马又在哪里？谁是今天的罗马？那哪里是西班牙？那我们想很简单，比如说单单在中国呢，中国本身也有罗马，也有西班牙，对不对？中国呢，在这一个西北的地方，是中国最需要福音的地方，可以说是中国的西班牙。但是你说中国教会呢，有没有资源呢？哇，这资源很多，都是在这个海岸上那边。那今天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中国的城市的教会，动用这些资源，去帮助了内陆的里面的需要。所以我们不要整天想说我们海外要打多少钱多少钱投资在中国的需要里面。我告诉你，如果我们懂得怎么样帮助中国的大城市的教会呢，我告诉你，他们的资源不会少过我们。那我们只要懂得怎么样转向他们的资源来帮助。那还有一个西班牙，就是在这一大的地方这个很需要的一个情况福音。那昨天我们讲到湄公河的一个需要，不过今天不讲了，我们讲到这个中亚的一个需要。中亚呢，也是一个很需要的一个福音的工作。所以呢，如果这个中亚还有很多伊斯兰教徒没有信主，那中国就在隔壁，那我们怎么样去做呢？因此有人就想到 back to Jerusalem， 因为这些人在等着福音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去做？其实那个工作很简单，就是我们要动用最大的福音的资源。中国，我相信有一天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资源，去完成了一个，去得到一个最大的需要的一个民族。我们讲回族是一个最大的未得之民，中国很可能成为了福音一个最大的资源。所以呢，我们就去做这个，就是 back to Jerusalem 的一个观念。昨天我们也提到湄公河也是一个需要，所以在新加坡我们也呼吁新加坡的教会一下，也动用了新加坡的那个资源呢，去帮助了这个西班牙的那个需要。好了，现在问题就是，我们要如果要做完这个，我们要怎么做呢？ 啊，我知道我的时间已经到了，不过我就尽量啊，尽量就把它简单的讲完。我们需要一股新的宣教的那个宣教的势力出来。那我们应该这样想，我们不要单单靠什么伟大的一个宣教士，更加不能够靠单单传统的宣教士去做完。如果要完成那个工作呢，很多这些地方没有得到那个地方呢，是传统的宣教士到不了的地方。所以呢，但是谁可以去呢？所以因此呢，我常常讲，我们需要很多无名的传道者起来。谁是这个时代无名的传道者呢？无名的传道者就是你跟我。有很多地方牧师去不了的地方你去得了，很多宣教士去不了的地方你也去得了，但是你没有想过，你就是那个创举的宣教工人。我们都是今天一个上帝要兴起来的啊，一群的工人，我们要去完成它。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我就说我们今天啊要做这个宣教的一个那个工作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人人宣教的观念。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怎么做宣人人的宣教呢？第一个部分是全职的宣教士，他们做了很多的神学的训练，他们在工厂里面可以做很多真理的工作。但是我们还有一大群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没有读过什么 Master of Divinity 什么道学硕士，但是我们这些人在恩典的工作肯定做得到。所以呢，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两种的合起来，我们就成叫人人宣教，我们就可以去完成一个整全的福音。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有一些弟兄姐妹我说，那我们怎么参与这个宣教的工作呢？那我现在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图给大家。那我今晚上只留下一句话，你就是一个资源。你在圣何塞啊这一带的美国这一带的城市的教会，你们知不知道，你听了福音之后，信了主之后，你就应该变成了一个资源。你的资源就要去帮助西班牙。那但是我们各行各业的信徒呢，一般上怎么去完成主的使命？那我常常讲说，这个图很简单，有三个领域呢，或者三个层面，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做的。第一个就是在工厂上，当中可能有一些人，上帝会告诉你说，我要你到哪一个国家，去那边工作，去那边宣教，可能是用支帐篷的方式。可能用双职的方法，可能用专业装备者的身份去做宣教，所以在工厂上。不过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说，我还没有准备好，我还没有退休，所以呢我还不能够去。好，如果你不能够在工厂，好不好？还有一个叫做不定点的宣教士。所以不定点呢有几样，一是旅游啊，我们的突击队、游击队的宣教士，对啊。那你一年只要进去里面做两个月啊，就跑出来，或者两个礼拜就跑出来，那个游击队这样的打一下出来，打一下出来。这个短宣队也是这样的哈，好像游击队的做法。第二呢，或者突击队，所谓突击队呢，就是你有个任务哈，去过，比如说教英文去教啊，两个星期就来了，对吧？你要帮助他们，去帮助的就出来。还有一个呢，一个队呢，大概每一个基督徒可以做到的，叫旅游队啊，旅游队宣教士，每一个都可以，你每一年都有机会啊传福音。很多时候有的，很多时候你在想，旅游也可以传福音。哎，我告诉你，我每一次到中国里面呢，我都很多机会带很多人信耶稣的。我有一次带一个短宣队啊，去到一个地方，整个旅馆的那个员工啊都信耶稣了。我们只住两三天罢了，整个旅馆的员工都祷告信耶稣。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多机会跟他们接触，所以那个旅游队呢是他们挡不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所以可以做不定点的，从不定点，神就慢慢开路，可能给你到一个帅工厂。不过，还有在大本营了。可能你说我年纪大了也去不了，不定点也不行了，对不对哈？所以呢，那怎么办？大本营啊，你要记得，宣教工厂呢就好像一个大的军队一样，不是所有的军人都拿枪在前面打仗的，你后方一定要有人啊，后方要听电话，要打字，要上电脑，要电脑的，跟总部联络，甚至要烧饭。后方的也是军队，不是只有前方打仗的才是军队。所以我今天就呼吁我们这些无名的传道者，对不对？你虽然没有名字在宣教工厂上，但是你是宣教工人，你只不过是无名的传道者。但是无名的传道是很重要，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要去做。我们在大本营里面可以做什么你知道吗？第一，祷告的战士啊，很多弟兄姐妹说，我现在去不了了，你叫我去做，哎，祷告行不行啊？你说我的脚没有力了， 祷告是不是要脚力呢？不需要。你说我眼睛看不见啊，祷告啊更好了。只要看不见的话，就更多时间祷告，对不对？所以祷告的战士可以挺住啊，出钱的勇士，对吧？你说我不能去，但钱支持，对吧？你不敢去，你还不想去，但是有人去，你说我支持。还有一样叫拉绳子的大力士，你知道什么叫拉绳子的大力士吗？我讲的最后这个，我就又感觉到另外一个教会去讲哈。拉绳子呢，就是根据呢，在过去呢，在印度那边有一个宣教士，他当时从印度回来，他就呼吁很多年轻人去做宣教。印度呢是世界第二大的一个人口国家，所以呢很需要福音，所以呢他就在那边呼吁。他讲说，你知道吗？印度好像一个大的一个金矿。你知道金矿啊，就是好像 gold mine， 英文讲哈，是个大金矿。以前的人要去采金怎么样呢？你要钻到地底下很深的地方。但是早期的时候还没有很多那个科技，很危险的。如果里面一有问题的时候呢，他会死在里面。所以换句话说呢，早期的时候人家去挖金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绑一个绳子的呀。他要进去的时候，你那个绳子很长的给他进去。万一有什么事情呢，你就把他拉拉拉拉拉上来了，对吧？所以一个人要进去呢，一个人要拉绳子了。所以呢，当这个宣教师在告呼吁的时候呢，他讲说印度好像一个大的金矿，谁愿意跳下去？哇！当时有个年轻人呢，立刻回应，他一站起来说：“我愿意跳下去，不过要有人拿绳子。”啊，这个人好聪明啊！他就讲说要有人拿绳子。那我请问弟兄姐妹，在大本营的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我们是拿绳子的。那我请问你，拉绳子的人重要，还是跳下去的人重要？拉绳子的重要。如果拉绳子重要的话，没有人跳下去，你只不过拉一条绳子啊，都没有用的，对吧？但是跳下去重要吗？跳下去没有拉绳子他就完蛋了，对吧？所以呢，有人跳下去，有人要拉紧绳子， be an advocate of missions， 要成为一个支持宣教的一个勇士。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在前线的话，你也不是在不定点那种宣教工作的话， please hold tight，抓紧那个绳子。好，我们就请长老带我们祷告，好不好？我就感到这个地方，上帝赐福给你们。